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两个月前，去年的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北京的故宫，也就是世界中外文明的这个紫禁城 Forbidden City 去参观。大家知道这个紫禁城的名字的来历吗？中国古代把天上位于正中央的一座星座命名为紫微星座认为是皇天上帝居住的所在，所以地上的皇帝呢所住的地方呢要与天上对称，所以也用紫这个字起头，称之为紫禁城，是三朝的京都，所以自以为这是所在地方是地上的正中央，所谓君临天下，统治四方。中国古书讲的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怎么样莫非王城啊，毫不威风啊，王权无所不在，没有人不在王权的统治之下，天下归我，就在这个统治的皇帝的宝座上发布命令，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紫禁城里面最壮观的地方是哪里？是太和殿。太和殿的话是皇帝举行大典，还有文武百官来朝见皇帝的地方。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一进太和殿就看到高悬在皇帝宝座上面的匾额，他对上面的几个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大家知道这匾额上面的四个字是什么字吗？大家去过故宫没有？去过了，不是正大光明。这个四个字啊，我看啊，你们念的话都很念得很别扭啊，就是见即虽由，见即虽由，宝座上的四个大字，看到没有？原来中国字是从右边到左边读的这叫见即虽由。奥巴马当然不懂中文啊，但是他知道这几个字代表很重要信息，所以他面带疑惑的就问说这几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在旁边的那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上就跟他解释说这就是说皇帝要建立好的统治，要向天下百姓负责。那这个后来呢，许多专家后来指证他说的不对，因为这个院长的确是把那奥巴马忽悠了一下。其实呢，这个见即虽由这四个字呢是在古代的上书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它并不是这么柔和谦卑的语调其实呢它真正的意思是十分霸气十分威风的这个把它用白话文解释一下的话，就是皇帝在此君临天下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里面的最高的权力，还有最高的治国的法则，而且呢要安抚百姓，使他们来服从我的统治，所以在这宝座之上就把这四个字列出来了，然后呢怎么样在此发布圣旨，全天下人都要听他的地上的君王都是这样子中央集权就是君主专制君王有无限的权力来统治人民，人民呢要无条件的来服从君王的统治，否则怎么样？否则就来招来杀身之祸，对不对？不仅呢，中国的皇帝是这样子的在第一世纪保罗所属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也是如此当时罗马帝国的人民必须对唯一的这个凯撒皇帝效忠，服从凯撒的命令。那今天我们刚读的哥罗西书里面说到，说我们这个基督是教会 的元首，是不是？那凯撒后来跟这个觉得说对他有威胁了，所以他下令不准信耶稣，不可以称耶稣为元首，反而呢要叫信徒敬拜凯撒。这个时候呢初期教会的许多基督徒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坚信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也是他个人的元首，不愿意去敬拜凯撒，违反皇帝的命令，招来了怎么样殉道啊，被逼迫。这样的故事呢在历史中是重复的出现的，包括在中国的解放之后呢，还有今天在许多异教，尤其在伊斯兰国教国教的国家里面统治的地区，许多的教会跟基督徒为了相信耶稣是他们生命的元首，受到逼迫，甚至丧失生命。虽然呢，虽然现在我们这个君王的统治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再看到有这个有形的这种军权的统治，但是今天地上呢，有许多无形的元首仍然存在的，它更多的是以不同形式的出现，这个包括了名利啊、金钱、地位啊。地上的中央啊，不再是有形的紫禁城了，反而是每一个人的人心中做一个宝座，是自我的中心。在人心的宝座上面呢，仍然挂着什么？见即随由，这个四个字要记起来哈，很重要的字哈。这个我们仍然在实行这样子啊，一个建立自己一个权力的中心，自己就是皇帝，好，自己呢也要定自己的法则，要自己要来遵守。所以这个见即随由的匾额仍然高高挂在我们的宝座上面，自我的欲望成为最高的治理法则，统治我们全人的思想跟行动。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信仰啊，尤其基督徒的信仰要经过考验，我们现在信徒所面临的这个一个挑战呢，是世界观跟价值观的一个交战。在天上的元首和地上的元首是有上本质上的不同的啊，天上元首以神为本，是属天的永恒的啊，地上的元首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这个见及虽有都是属地的短暂的要过去的，像清朝200多年过去了，元朝200多年过去了啊，毛泽东过去了，蒋介石过去了啊，你自己是皇帝的时候也会过去的啊。所以每一个人在座的都要思考我们人生一个重要的问题啊，谁是我一生的主宰，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今天的题目呢，我们来探讨这些问题答案。题目定的是为首是瞻，这原来是啊一个成语，是描写古代这个作战的时候呢，士兵看到这个率领他们的将军在前面啊，来决定他们的行动。假如这个主将呢往前冲的时候呢，士兵就要往前冲，这个主将后退的时候呢，那士兵就跟着后退。同样的，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确认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跟随这位主宰来遵他而行，确认他是我们生命最高的主宰，就是基督，我们来跟随基督，遵他而行。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今天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行在基督里。这是选自哥罗西书2:6，在你们的这个周报上面第一页就看到了。这上面是讲什么呢？是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行在基督里面这个先决的条件呢，必须先要认识耶稣是谁，而且呢要确认基督与我的关系，经过这些确认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死心塌地的来跟随耶稣，遵他而行，来行在基督里。 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段，前段呢是第一十五节到二十节，就是基督是谁。后面一半呢，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呢，是讲到基督与我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耶稣是谁，基督是谁。这个问题答案呢，就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基督论的教义。在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叫做 Mark Bailey， 他曾经说过，他说新约里面有四卷书的第一章呢，都是基督论的一个基础。他称为呢，这是四个伟大的第一章 ，Four Great Chapter One。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哥罗西书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还有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这个礼拜啊，大家有时间，我劝大家可以把这四卷书的这个第一章都读一遍，那我们就对耶稣基督呢就会有更全体的一个认识，更正确的认识。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目的呢，就是要纠正他们当时正在产生的一个对基督的一个认识的错误的偏差。第四地带的许多基督徒都是自称为自己信基督教，可是却不知道耶稣是谁。历史中许多的异端呢，都是从基督论的偏差、对基督认识的一个错误而产生的。譬如呢，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呢，一个叫诺斯底主义，他就否定基督的人性，而且否定三位一体中那个圣子的地位。那现在的摩门教，还有耶和华人见证会还有统一教，这些异端呢都不承认基督的神性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这些东方闪电的信徒呢，他们就盲目的跟从他们的一个女教主，他们居然相信这位女教主是谁呢？就是女基督这是对基督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可见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对信仰的这个认识的不够呢，很容易随风摇动被人骗走了。这也是在大陆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可是呢他们的信仰是非常浅。这也是我们一个当地的要务来做门徒的培训。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基督论里面第一个看到这边讲的十五节呢，是讲到说基督和神的关系，基督就是神。十五节这边讲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我们知道神是个灵，是肉眼看不见的神的像呢，是指可以看见的，是可以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像当时第一世纪使徒们讲说，我们是亲眼见过他，我们亲眼摸过他的耶稣。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说是说耶稣呢是不能看见神的看得见的像最好的注释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就说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另外一个伟大的第一章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有人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可以称为是圣经的序。想真的圣经里面找到序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序了。这个序呢，就把整卷书的一个中心思想表达出来了。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造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何等伟大的宣告！造成的肉身，就是神降世为人，使不能看见超越时空的这上帝，以拉撒勒人耶稣的形体，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去认识 这位伟大的上帝，也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耶稣来到地上呢，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所以呢，基督的像呢，我们是可以用两方面来来解释啊。第一方面呢，耶稣在地上是代表这位看不见神的荣耀、全能和地位，是代表这位上帝。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像呢，也是在地上呢，耶稣彰显那位不能看见神的本质和他的一些属性，譬如说神的圣洁、慈爱、公义、信实等等。有个比喻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耶稣是神的像的一个含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自己可能都有一个电脑，你在电脑的萤幕上看到什么？看什么？看了很多，在这个 desktop 的萤幕上看到什么 icon， 是吧？这 icon 叫什么？叫做图像啊，图标啊。你打开你电脑看很多上面很多的 icon 啊，这些 icon 呢，就是代表那些你看不见的这些电脑的应用的程式啊。你一旦那个点击这个 icon， 一旦点击这些这个图标的时候呢，这个应用程式就被打开了啊，那它会彰显出你原来看不见这个程式的它的一些功能，就在你面前展示的啊，所以这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一点什么叫像的意义在这里。那这边又提到说基督是首生的，这个意义呢很容易被误会啊，这也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教导，说耶稣是受造的啊。这里的生，这个生呢是与出生或造出不一样的啊，因为耶稣不是受造之物，否则呢他就跟下一句呢就会有冲突了。下一句怎么说呢？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假如耶稣是在被造的以先，他怎么可能是受造的呢？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啊。这跟老子讲说无生有啊，然后什么有生万物，这是一个那个这生呢，好像是一种繁衍出来的意思，是一种分出来的意思啊，或者是一种叫做不是在时间上的先后啊，是讲一个地位上的啊。那在圣经上里面也有讲到说，这个首生呢是代表一种地位的崇高，好像在诗篇89篇27节，在这边说到。大卫王是被神立为首生的长子，是世上最高的君王啊，在89篇提到这句话，他说大卫是被神立为长子，是首生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君王。可是你看大卫，他是不是世界上君王的长子呢？难道世界上君王都是他兄弟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讲说这个首生跟长子呢，是代表呢大卫王是最蒙上帝所爱的，他的君王地位是最高的，在神眼中是最高的啊。基督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在时间、空间跟物质，还有他这边讲说不能见的啊，不能见的世界包括什么能量啊、光啊，这些很多看不见的地方，甚至看到这个灵界，在这些被造之间啊，就派出有道，在时间空间一切的存在之先呢，就有了基督。所以基督就是这位三位一体三位一身的圣子的地位，基督的神性就已经存在了在这个1章19节更看到说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提到神一切的完美跟丰富都存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边提到的，就说我们从这段经节呢，就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15节跟19节看到呢，耶稣基督是有完全的神性，他就是神，他是永恒的，是先存的，是三位一体中那个永存的上帝。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说基督和万有的关系，他这边提到说。基督创造万有，是万有的本源， 十六节我们看到说，万有是靠他造的，而且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十七节呢，说是万有也靠他而立。那在这个罗马书呢，十一章三十六节里面也有类似的一句话，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这是十分相近的一句话。这强调呢，基督与他所创造的万有有不可分割的密切的关系。他是创造的策划者，是执行者，而且呢是拥有者。这个比喻呢，可以讲说，譬如说这边有一座教堂，这教堂呢是有一个建筑师，有一个什么盖房子的那个营造商，或者是的开发商啊，还有一个主人啊，这三个都是一个人，有这样子一个意思啊，就说是好像以地上的一个例子来说啊。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万有是为基督所造的，所以呢，我们被造的人是为基督所造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来荣耀神。神借着基督按照这个神的形象造人，是为了人可以呢分享基督里面的丰盛。但是啊，很可惜的，人犯了罪，人的始祖亚当夏娃选择了背叛造他们的上帝，所以他们失去了神的荣耀跟祝福，在他以后的人类也同样的承受了这样的罪性，我们有那个罪跟死亡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人类因为这个罪呢走向灭亡。上星期二下午，海地发生了一个七级的大地震，这地震呢持续了30秒钟，下午4:30死亡。所以根据昨天晚上新闻报道，目前估计的死亡呢是接近了10万人。我们知道在1年半前，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也造成了将近差不多10万人的死亡跟失踪。在这之前呢，不久呢，2004年的东南亚的大海啸夺走超过15万人的生命。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假如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啊，这位爱我们的基督，为什么有许多天灾人祸和人间的苦难？这是一个千古对苦难的一个探索。首先，我们要相信呢，这个灾难呢的必然性，而且呢，这个灾难是神所允许的，因为这边讲了什么？这边讲说万有都靠他而立啊，神不允许的话，不会发生灾难，也不会发生这个天灾人祸。尤其是一些自然的灾害。那另有一件事情呢，不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灾难，从旧约到新约里面记载很多灾难，饥荒、天灾、人祸，还有呢，在启示录里面有更多的灾难，那个灾难是幕后的大灾难，那个更是人所承受不了的灾难。所以呢，在历史的过去、现在、未来，人间的灾难呢，是神所允许的，而且神要为这个灾难是负责的。我们呢，知道这神呢是一位慈爱怜悯的上帝，可是呢，也不要忘了，上帝是什么？是公义和施行审判的上帝，而且。自从人犯罪以后，我们所居住的地上是一个被咒诅的。人犯罪之后呢，人本该马上就走向灭亡，可是神是有慈爱怜悯的上帝，他不希望任何人走向沉沦。在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3到4节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呢，以前希罗亚的楼倒塌了，因为可能地震倒塌了， 压死的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句话他讲了两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说，西多亚楼房找他的死的是18个人呢，不是意外，是神所允许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受难的人的罪呢，比其他人更多。这不是一个神议论的一个论点，不是他们罪孽太深了，所以他们该死。这是有关神的主权。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圣经上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灾难，在世上有苦难，可是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对。人生在地上有苦难，非基督徒会碰到灾难，基督徒也会碰到灾难，好人会碰到灾难，坏人也会碰到灾难。圣经说，神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是一个机会同等的 ，equal opportunity。我们必须竭力帮助这些在经历灾难的人。好像我们教会现在发动，就是对海地的难民有次特别的奉献。若是你们有感动，请你们把你们支票在你 memo 上写说，为这个 Haiti relief， 放到我们奉献箱里面去。因为这是同理心，因为这些灾难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就在明天。这个新闻记者那天在问，就很紧张了。在发生的地震以后，礼拜二晚上的礼拜三晚上就看他们去访问那个加州的理工学院，问那边的科学家，那边有个地震中心，说我们南加州会不会也来地震呢？这个学者马上就跟他讲说，我们有一切的资料，在 Andrea Fault 这块地方呢，在未来的30年产生7级地震的可能性超过70%，所以不要去洛杉矶啊。所以这个很多灾难呢的必然性。有一个人呢，他怕这个洛杉矶这边有大地震，所以呢他跟他的他就搬到哪里去呢？搬到那个堪萨斯，因为他就在美国中西部比较安全一点。想到他才搬过去不久呢，他的房子被龙卷风卷掉了，所以好像是一个笑话，实在是人在恐惧这样子一个不定的因素，因为灾难发生的不定的因素。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灾难的发生呢？好像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灾难，来面对苦难。我们没有人可以怀疑或者是去明白神的主权。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例子里面呢，他的重点呢是要我们来看这个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的身体肉身会人人都免不了一死，是因为罪的缘故，罪进入世界，死也进入了世界。你看到每一个死亡的亲人，或者看到任何人任何一个讣文，你看到说这个死怎么会产生在地上呢？最先的开始是因为人的罪开始的，所以人的肉身有年限的可是呢，神是怜悯的神，能让我们知道说有个永恒的灵魂呢，神要救我们的灵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自己要死的时候，肉身要死的时候，这可能是自然的衰老病死，或者是呢属于一个突发的一个灾难。可是耶稣这边讲说，最重要的不是问说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不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不是他们他这个不重要，因为人人都有一死。他说最重要的是你要抓紧机会，甚至还有今天要赶紧悔改，所以你的罪得到赦免，让你的灵魂可以永远的得救，不至于灭亡。 每一个人死后呢，圣经上说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审判。每一个人死后都要面对神的审判。神允许灾难的发生，是为了要提醒我们人生呢、啊、是短暂的。若不悔改，人人都要灭亡的，肉体加灵魂。可是呢，当我们悔改以后呢，我们的灵魂就得救了。我们肉身是短暂的，不要救肉身而失去了灵魂。神爱世人呢，不愿意看到世人走向灭亡，所以苦难呢要提醒我们要悔改，而且悔改要及时。如果我们没有悔改认识神，我们会免不了的，我们会恐惧这种天灾人祸临到我们，我们会忧虑人生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一些突发因素。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悔改信靠神，我们就可以免去这样的恐惧和忧虑。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这边他的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救恩，他战胜了死亡，赐给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有什么？有永生，有平安，有喜乐，还有盼望，这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肉身的死也不无法夺去。在昨天晚上新闻看到一个访问，他们是一个以前的一个大概前天的昨天的一个放出来哈、啊，那边有个在一个倒塌的一个楼房下面，那个废墟已经经过两天了啊，他们就是一直在敲这个，就看有没有还有人在里面，后来听到里面有人，在废墟下已经。就这个 critical 72 hours 72小时，三天是一个极限啊，所以他们赶快要救这个人，有回音了 啊，然后用手扒开之后呢，看到在这个废墟下面有一位啊中年男子啊，这个已经两天了，所以他是非常疲倦啊，又受了伤，而且又饥又渴，对，他们开始跟他。啊，谈话鼓舞他能够有一线生机的啊，这个男子呢，后来跟他们讲说，他说我是基督徒，啊、他讲话声音非常的平安，非常的稳妥啊，非常有把握。他说呢，不管我这一次能不能够被救出来，因为当时他们没有一个重的机械，他们就用手在拔啊。那不管我这次能不能被救出来。他说我相信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这样的一个信靠神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让这边的他们救他的人都得到了激励，那个记者也十分的感动，好像是 CNN 的啊。我想说这个面临苦难的时候呢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在质问上帝为什么有这样苦难，而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可以承担这样的苦难，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面对上帝的态面对苦难的态度。第三节我们来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看到基督与神的关系基督与世界的关系，万有的关系，下面看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边讲到说神的救赎，他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他也是看到人在罪中，他主动的来拯救人类，他是成为教会的元首，也是救赎万有，使万有与神和好，他是和平平安的源头。18、19、20节我们看到基督的爱，教会的元首基督与地上的君王是截然不同的。地上的君王天子坐在宝座上，以他的那个集权来统治他的臣民，如果有任何人背叛了他，这个龙颜就会大怒，对背叛的人毫不姑息，毫不留情，推出午门斩首，是吧？然后呢一律格杀勿论当时啊，但是呢，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背叛了创造他的神的时候呢，神如何来对待背叛他的人呢？ 原来神对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死。对，啊，灵魂的确死了，跟与神隔绝了，可是呢，神延缓他的肉身的生命。以后的人类也是这样子，人在地上有一个肉身的生命，70年、80年、50年，啊，不知道啊，就是这么有肉身的生命。这个肉身生命让人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上帝，能够再重新建立与上帝生命的关系，这就是神的慈爱。而且这救恩呢，已经预备好了。因为爱呢，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呢，爱我们的神呢，与地上君王不一样。他没有坐在宝座上发威势，发下圣旨，格杀勿论。他是主动的离开了天上的宝座，道成的肉身到地上来拯救世上的人。这是与地上君王截然不同的对比。腓立比书2:6-11是另外一段基督论的重要的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耶稣伟大的爱，耶稣有完全的真正的人性，他降生在卑微的马槽，有人的身体，也有人的灵魂，全然他有人的100%人，也是100%的神啊。但是耶稣不同的就是耶稣没有罪性，也没有犯过罪。你看啊，耶稣在巴勒斯坦，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方啊，是一个穷苦的人，木匠，他活在这些背叛他的人的罪人当中33年，好像啊，一个健康的人呢，你把他放到一个麻风病院去啊，周围全部是麻风病人啊，就好像耶稣啊，耶稣无罪的人来到这些背叛他的人的当中来服侍他们，他甘心顺服啊，来完成他到人间的使命，就是为这些他要拯救的人，背逆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连这个要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求上帝怜悯他，赦免他。他是牺牲自己成为赎罪祭，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的死跟复活，就是福音的中心了。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 是吧？中文叫干什么？汤尼·布莱尔啊。他见证他第一次对神的这种牺牲的爱，不计旧恶的这种爱，感动的经历。这个时候呢，他是在他10岁的时候，他在读小学。那时候呢，有一天他的父亲是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他们全家都是父亲母亲带着小孩无神论者。他父亲叫 Leo Blair， 那天突然 stroke 啊，脑溢血中风了，送到医院急救。那这个小布莱尔呢，忧心忡忡的在学校里面担心他爸爸的生命。这时候呢，小学的校长看到这个布莱尔，也知道他父亲在医院里面急救，就叫这个布莱尔到他办公室来安慰他，然后呢就抓住这个小布莱尔的手说，我们为你父亲祷告。这时候呢，小布莱尔头脑非常清楚，马上说 wait， 他说什么，他对校长说呢，在你祷告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父亲不相信上帝，他不相信你要向他向祷告的神。这时候呢，校长的回答呢，让布莱尔终身不忘，也改变了布莱尔对上帝的观念。这个校长对这个布莱尔说什么，他说，对他笑着说，他说，你父亲信不信神呢？他不信神呢， 不是最重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相信他，相信你父亲，他相信父亲有一天会回到神的国土呀。所以当时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 father doesn't believe in him, he still believes in him. Your heavenly father still believes in your father. 当时呢，布莱尔在他的人生的中第一次感受到神这种无比的爱，这种震撼的爱，因为神用这样的爱来对待一个背逆他的人，不信他的人。所以那次的祷告是在他的泪水中完成的，他对布莱尔一生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已经因为这样的爱呢成为基督徒。印度诗人泰戈尔有句感人的话，他说啊，每次我看到出生的小婴儿呢，我心中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对人放弃希望。基督啊，不仅是个伟大超越的伟大的创造的上帝，他也是为爱我们救我们的神。当我们人得到救恩以后呢，与神和好，我们重新在基督里恢复与神生命的关系，基督成为我们的元首，成为教会的元首，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到丰盛的生命，这是何等的福气。我们看完基督与上帝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现在我们来看基督与我的关系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到神面前来与他亲近。这边在21节、22节还有23节讲到说，我们借着基督与神和好，而且呢这边也提到说我们借着基督的救赎恩典呢，可以来到神面前来亲近这位伟大的上帝。这是其他宗教所没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爱的神，让我们可以亲近的神这样的观念的，因为也是他不敢想象的。譬如说在伊斯兰教里面呢，他们对上帝、对他们阿拉是无比的敬畏可兰经就是一连串的人必须遵守的一些法则阿拉不是卑微有罪的人可以来亲近的所以看到这个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呢，是一个我们呢要珍惜的，而且是再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不仅有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我们也是有一位可以亲近的父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亲身的经历，我们为此感谢神。二三节提到说，我们要持定信仰的根基，我们因信称义到因信成义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他因为在21节、22节说我们说是他说我们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每个人没有敢 说自己是完全没有瑕疵的，我们都是不是完美的。可是这边讲说，我们都因为因信称义我们在地位上是圣洁的，我们在法律的面前，在神的审判台面前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算为无罪的。可是呢23节呢提到说，我们要竭力走向一个因信诚义的不仅称义，而且要诚义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一生成圣的功课。我们信心是盼望的基础，我们在所信的真理上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我们做个总结，在20到22节中间重复出现一个字，就是和平还有和好。这个和平、和好跟平安呢，都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字，叫做 shalom。 犹太人用这个 shalom 来彼此温安，来彼此道别耶稣呢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来成就这个 shalom， 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这个天使天君第一首赞美诗呢，赞美神呢，这个诗歌里面讲什么呢？说 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什么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耶稣基督完成了他使命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见到门徒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就是 shalom 一个字而已，中文翻成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个 shalom 的意义呢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在耶稣复活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字来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这不仅是一个问安啊，平安无事的啊，shalom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那个神所喜悦的那一种丰富的啊丰盛的生命啊。基督里面啊有神一切的丰盛，当我们活在基督里面，就可以支取这样子一个充满shalom丰盛的人生。我十二月初啊，去这个缅因州波特兰这个华人福音教会啊，去讲道。大家知道，从那个我们这边开到这个缅因州的时候呢，要走九十五号公路啊。在九十五号公路开车的时候呢，你经过一小段约翰逊，就进入到缅因州了，对不对？当我在进入到缅因州的时候，突然看路旁边有一个大招牌，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就看到了一个大招牌啊，一个看板，上面写着几行的显目的大字啊。这个新的看板啊，那上面写什么 ？Welcome to 什么 ？To Maine， 欢迎到缅因州来啊。然后呢，下面一行字什么呢？是很有意思的一行字啊。这行字写什么 ？The way life should be， 啊，人生就应该如此啊。这是我眼睛一亮了啊，对不对？因为那天我要去参加圣诞节的信息里面有讲到小龙啊。所以当然这句话本来是啊，是缅因州的这个州政府了，是欢迎大家到缅因州来度假来花钱的广告，对吧？但是呢，你可以把这句话作为小龙的最佳的注解了。The way life should be， 你刚才小龙的一个注解，为什么呢？基督啊，来救赎我们，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 the life， the way life should be。是一个喜乐平安有盼望的人生。那这个耶稣救赎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恢复我们原来被创造时候的完美啊，和谐的生命，与神和谐的生命，和好的生命。当我们接受基督呢，以基督为我们元首之后呢，我们被基督所充满啊，我们行在基督里，神给我们应许了有活水的泉源从我们生命中涌流出来，我们可以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应许，对信主的人的应许。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曾经问过带领我信主的科学牧师一个问题。那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关切的问题，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问的一个人生的最基本问题。这一次呢，我再去看过这个看板之后呢，我不久看到第二个看板，这看板一看的时候呢，哎呀，我又是眼睛一亮，我想说这不就是那个寇牧师给我讲的那句话吗？那个看板上面写什么呢？上面写说worth a visit， worth a lifetime。 这个看板重复出现几次，你看，下次你们看95号公路上要看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值得来一趟啊，值得一辈子。又是缅因州在欢迎大家到缅因州来玩的啊。可是呢，我们人生不是就是一个客旅吗？我们人生就好像是一个 visit， 来地上 visit 一次啊。那这个人生的目的呢，当时这个牧师给我的答案就四个字，他说很简单，就四个字，不虚此行。虚就是空虚的虚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解释，他说人生只有一次，不要空跑这一趟。在一生里面能够认识神，认识基督，你的人生就不会空跑。保罗在他人生快结束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啊，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说呢，他看到说 一句话，他说四个字，不虚此行。保罗的不虚此行是用他的一句话解释出来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就是不虚此行的一生了。愿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能够接受基督的救恩，以基督为元首，行在基督里，生命中满有基督的丰盛，我们过一个小弄的人生，也过一个不虚此行的一生。我们一起祷告。